各位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刚才耽误了一下。那么今天是4月23号，我们边看边聊是每周一周四下午4点半。我们老朋友比较多，那么新朋友呢？有几种跟踪方式啊。一种是我们那个老边实盘，老边实盘这个微博，在微博里边可以搜老边实盘啊。别弄错了啊，这个呢是我们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后花园，然后我们这个边拼边做是我们产品啊，我们的一个每天的啊每个交易日的更新的一个产品。这个边拼边做呢，这个通过行业啊，这个行业的一个我们进行，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解决一个信息差、预期差的问题啊，这个产品。还有就是关于市场方面的，比如说市场怎么一个定量的一个研判，是吧？这个量化体系啊，是非常成熟的一个量化体系，非常的，目前来看的话，在择时方面，市场择时方面，应该是非常，大家能够体会到非常灵敏的。包括昨天啊，昨天那个大家这两天我跟大家一直在讲一个问题，不是说市场情绪问题啊，不是说市场广度问题啊，是什么的问题？是广度量能的问题，广度量能持续下行。因为刚才我着急啊，时间有点那个赶，所以说没那个图啊没跟大家展示出来啊，你可以看一下我那个边拼边做啊，我们边拼边做那个这里边啊跟大家展示那个图啊。特别清楚，它就在往下走。关于这里边的算法呢，就很简单啊，就是你统计所有的个股了，他们的一个涨跌量能就能看出来，全市场啊，通过那个读数能反映出一个事实是怎样的啊，一个就是什么呀，全市场的一个合理资金，或者是你给它理解为一个主力资金，或者是大资金啊，某些有啊形成一致性行为的啊这种资金，在什么呀，在借机高抛，否则的话那主动需求，因为广度的量能它测量出来的是什么的，是市场的主动需求的。什么叫主动需求？是主动买吧，主动需求的一个情况，主动情绪是在持续下行的啊，也就是说反过来讲，就是主动卖盘在明显增多的。那你说市场还得涨吗？市场广度前两天也创出新高了。你不能完全，某些指标这样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呀，它有的是先行的，有的是滞后的呀，对不对？好，这单我就跟大家过了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光通信啊。光通信段子很多，是吧？这个前段时间就是啊，不要什么，不要光站在那儿，要站在光那儿，是吧？现在是什么呀？不要光着啊，不要光着站在那儿，是吧？你别光着啊。这个问题历史问题了，就是关于抱团，是吧？这次抱团呢？它有一个，你大家可以看数据去啊，我就不在这儿给大家展示，就是这个抱团的集中度已经超越了什么呀？19年白酒那个疯狂的时段，还有21年的新能源啊，现在的这个抱团水平啊，比那个要严重。但是为什么这次？啊，我是说啊，这次呢并不是说比之前啊那个风险大，但是也有风险，因为今天这种急刹车，它尤其是这种放量的急刹车，你一定要控制风险嘛，是吧？这是一点。但是不代表什么，不代表它短期就给你啊给你 A 下来，是吧？ A 下来单边下跌，因为你目前来看它没有破这个持仓线呢， 啊，这个十三线是很灵的嘛，跟得很紧的嘛，他连这都没破呢。但是今天分化是非常明显的，是吧？一会儿我们再讲这分化的事儿啊，因为我们的案例池里边了，是吧？该涨停，该十几个点，该怎么着怎么还怎么着。我需要说的是，这种抱团行为。为什么不能和19年白酒那个相比？因为那个白酒它没有产业技术，它就是一种资金行为，是吧？好，和21年的新能源相比呢？新能源那时候也有产业技术，是吧？但是新能源这抱团，它不是说一下就瓦解了，它是逐渐的啊。那白酒说瓦解，就立马就瓦解了。是吧？21年了，那个还有啊，就是从比较优势来讲，光通信在整个行业里边，那现在来看的话，那个业绩动能是最足的，是吧？还有一点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贝塔属性，因为它属于科技股嘛，TMT 这里边，TMT 它本身的这种。贝塔属性就强嘛，对不对？所以说它这种啊，这种极值，那就是市场这种容量极值，可能啊，可能现在还没到那个极值，但是这里边确实有风险了啊。所以说对那些啊这块仓位比较重的呢，你要重视这问题了。为什么呢？因为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了。这个时间为什么跟大家讲啊？这个窗口是它在收窄的啊，因为上半年的行情基本上就这样的，或者又反过来讲，基本上就过去了啊。上半年的行情基本就过去了，但不代表指数没，不代表指数这位置就给你下去是吧？它指数还有可能还给你新高。这个光通信板块有可能后边还给你新高，那么其他个股呢还会陆续啊，该修复的修复，当然有的会它可能就到这位置就可能中期顶部了啊，有的还会给你再创出新高去，但是这个信号啊，这个预警信号你一定要重视了。今年一季度。偏股型基金啊，增持最多的50只个股全部集中在光通信这儿。哎，有朋友说这个就是大散是吧？你不管怎么定义它吧，反正就是该去的资金都去了，市场没有增量，那怎么办？如果下边后边一下跌，该赎回的赎回。这个是不是形成一个负反馈？是吧？不能叫负反，就是向下的一个什么呀？反射性就出来了。所以说我该说的跟大家说这么多就行了啊。好，尤其是那些啊机构重仓的啊，机构增仓幅度比较大的，这个你该注意了。好，我们再看啊。看什么呢？看一下我们一直强调过的一个方向，就是今年国产算力技术最大的一个趋势是什么？啊，你说你这个不知道啊？这不知道，你这前面可能没听。如果你听了的话，那么我们老朋友，我们那个内部的交流会的老朋友，那都很熟了，是吧？国产超节点的量，这个量产元年，放量的元年，从零到一的开始，从零到一的阶段啊，27年就是从一到 N 的阶段的，这个整个一个背景是怎样的呢？为什么超节点它会有一个爆发？你现在。 国产算力这块儿面临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海外的高端卡你拿不到，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单卡算力上跟北美这块差距是比较大的。那么或者是说单位算力的这块呢，性价比啊或者比较低，成本比较高啊，这个可以去这样理解。那么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怎么去解决呢？其中一个关键路径怎么样，就是利用我们的优势。我们在什么优势上有优势？在通信方面的啊这种系统的这种技术水平，还有就是工程化的一个能力，是吧？我们国内做这种工程化这种实现，是吧？这种能力是很牛的。那这个优势用到哪儿呢？你可以用到什么呀？超节点上啊，把卡集群起来啊，是吧？你几张卡的一个机柜，是吧？一个服务器，一个机柜，然后给他什么？我尽量的往上堆呀，就是我们说的呀，算力扩展。怎么扩展？先去纵向扩展去，在单个机柜里边啊，给他从几十张卡的一个超节点，是吧？啊，到那个什么最大多少万卡级别的一个超节点。那么这样的话，通过这种这个算力的一个纵向扩展，包括未来的话它也会进一步的这种横向的扩展，是吧？那么这样的就是把整个的这种机柜的这种单位算力啊，机柜的单位算力的效率就提升了嘛，单个机柜的资本效率提升了，是不是？现在你可以看一下这些啊，这个是华为的阿特拉斯950超节点啊，这个是它的是单柜是以这种什么64卡的一个基本单元，能够最大这个支持是8000多张卡的一个互联集群啊。那么性能呢，就是在训练方面的性能就是提升。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提升17倍。还有就是不仅如此，还有其他的厂商啊，从去年就陆续发布了这种超节点产品，是吧？曙光的就是 Scale X640 啊， Scale X40 啊，是吧？还有什么 Scale Fabric 啊等等一系列啊都有。其他的都有啊，这些超级点啊，整个就是啊，不管是做服务器的还是云厂商，是吧？这块都在陆续的落地超级点，所以今年是一个开启这种规模化啊、规模化落地的这么一年。那么这就回到了什么了啊？回到了是哪个环节最受益，是吧？或者是理解成就是哪个环节它的这种增量弹性最大。你只有理解这一点的话基本上你就能知道里边的这个核心机会在哪儿了。 核心的增调环节啊，在这个交换环节上。所以说你看到这个相关的公司呢，比如说一季报是吧，一季报乍一看不咋地是吧，但是你把它一拆解，你可以看一下是吧，一拆解扣非之后怎么样增长，然后营收增长，那你关键还营收，虽然现在增速没那么高，但是你现在还在什么呢阶段呢，还是其实在这个大规模出货的前夜啊，前期，因为他在什么呢，在备产嘛是吧，你看那预付上预付款是吧，增的很多，那就是在备产，备料备产。到下半年啊，就是从三季度开始批量出货，那么也就是在今年的四季度应该会充分的啊，不能说充分啊，就是在一定程度开始释放营收利润了，是吧？所以说它不是无缘无故涨的嘛，那么关于这种类型的，我在跟在我们的内部交流会的直播还有资料里边都跟大家反复在研究是吧。然后比如说那有朋友问我怎么去看他的目标，因为我跟大家在这个方法体系里边跟大家研究了一块什么的，就是比如说用这种供给线或者是需求线怎么去做测幅，怎么去测幅或者是量度测量是吧。这个通道是不是过去了？这个通道是在什么情况下过去的呢？是吧？你再看一看是不是红的状态，相对动量红的。一会儿怎么再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个啊？刚才没贴图，先看着啊，红的状态啊 ，OK。再往上的话，你可以按照这个间距再往上做一个线，是吧？到了没有？没到。你注意那条线就可以了。只是说短期的还是啊。然后再看一个啊。贴没贴？没贴啊，给大家看一下啊。你别老不信这个是吧，好，这天要昨天吧，昨天看到了吧，短期相对动量达到什么值啊，90.2了吧，是吧，90.2是不是做好热身了，是吧？热身做好了，那当然做热身做好了可以，他不是说他热身做好他立马就给你突破上去啊。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或者给你强势拉升是吧。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已经满足了那个必要条件了，就是满足了攻击的这种必要条件了，是吧？你看得很清楚啊。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你把那个我跟大家讲的那个方法你好好去研究一下，把这工具用好了，那你已经跑赢98%的人了啊。那么在这种它是靠近那个什么上限了吧是吧，你在那个中枢下限附近同样的用方法去研判判断，好，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啊，我们就不多说， 然后因为很多东西是我们内部交流会给大家研究的，是吧？我不可能在这儿跟大家很细的再去剖析啊。然后大家进一步了解，去看那个边缘边做可以了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后花园啊，就是老边石盘的微博。因为以前有冒充的啊，你别弄错了啊，你要搜的话在那微博的搜老边石盘别弄错了。还有就是一个小助手，有问题可以去咨询我们的客户经理啊。好，我们再看一下哪些问题啊。是这样的啊，不是说你咬这股你不是说这个股票你去这个看，比如说看某这个股是吧，你先去看这个个股是不是啊具备什么中长期机会是吧，你先去看一下它所在这个产业啊行业有没有一个支撑你长期看好的一个逻辑是吧，先从上啊先自上而下看。是吧，从行业从中观的角度来看那个。啊，然后再去看公司面啊。然后去公司面，然后去剖析它的业务去。啊，你像这种公司我都没这么看过是吧，我所以说没必要给你这个什么是吧，我也产业的话现在能看到的啊，具备在未来两三年能够维持啊这种增速上上的，一个是还是算力，还有一个就是商业航天，这两个是我看的是我认为是比较清楚的。设备端啊 PCB 扩产设备，还有就是半导体扩产设备，那么在先进封装方面的扩产，不是在先进制程方面的扩产这块是吧，还有存储方面的扩产，有些它还没有充分体没有充分反馈呢。那么这块的机会在哪儿啊，在下面的机会是非常大的。锂矿是吧，锂矿这个我跟大家在内部交流会这个资料里边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啊，你们要去领会这个。周期行业周期处在上行周期的早期现在。但是这个过程呢，你不能像啊20年21年那个周期是吧，你就算那轮的话，那轮锂矿周期也是我们把握是最早的。这个阶段呢，因为它没有什么，不像那一块儿，它那个产业是集中爆发啊，就现在产业没有那么力道，所以这个斜率和上一次没法比，这个你要知清楚啊。Isaac 方面的话，Isaac 方面环境很好。光的话光芯片。对，我补充一点，我刚才忘了说了啊。光通信光芯片这块啊是最硬的。因为光模块这块呢，光现在这个瓶颈在哪儿呢，你大家都清楚啊，在上游嘛是吧。上游，但是你不能炒得太上了，你炒到磷化银再炒银矿等等，那个就是有点二阶岛的意思了，并不是说二阶岛不行，而是在哪儿，而它相关的公司它在磷化银或者银方面它没有那么大的业务占比，你1%的业务占比 你这个涨，你这个股，你它价格你涨十倍，你对你业务整个业绩有多大贡献呢？你没有经营弹性，没有那么大的业绩弹性，所以说是主要是情绪驱动的。那么情绪驱动的那些你就要注意了，是吧？它很容易 A 下来 ，A 下来50%的。啊，大家注意一下啊，刚才我忘了补充那一点了。CPU 啊 ，CPU 在三季度还会涨价 ，GPU 也会涨价，是吧？涨价周期嘛，算力的通胀逻辑啊，没问题。那么，算力芯片这块儿，供给端产能上不来，这个，但是算力缺口呢，是吧？算力缺口是很可观的，它只能越来越大。所以你说算力芯片这块儿机会怎么样？你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是吧？北交所很简单，就两个时间点啊。我在内部交流跟大家非常确定跟大家讲了，然后核心公司跟大家啊，或者是一些弹性的成长公司是吧？那在那个池子里边都有了，因为这两天我周二给大家池子，然后这两天就反馈的很明显。你看北交所涨幅，你就看你一看就明白啊。北交所确实是跌出来机会，就是因为跌出了什么呀？估值性价比了。你同样类型的公司，你拿到北交所二三十倍的估值，你放到主板啊，你不能说翻倍上了，但是这几倍的那一个估值提升去，甚至它的这种成长扩张能力还没有北交所强呢，那就为什么呢？因为流动性折价呀、啊，三你就等那后边的大机会在哪儿啊？或者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的大机会在哪儿？那就是在引来活水，那个活水这个闸是什么时候啊？那等那闸嘛。首先啊，一些商业航天的核心的啊，什么叫核心呢？就像算力里边 GPU 和光芯片一样，大家体会到里边的，体会到这个核心高壁垒的啊。再加上产业高景气这里边的带来的这种超额收益的机会了吧？那同样的商业航天在未来也是这样的，一季报它只能往前看的话，只能这业绩越来越好啊。就像那个我刚才讲的那个超节点是吧？那核心公司它只能是越来越好啊，并不是说它不会，它有时候并不是说。它一路向上是吧？它调整，它可以是进三退一，也可以进三退二，对吧？这取决于什么？取决于市场环境。但是你要知道，他们的未来的机会是怎么样的，确定性和增长弹性是怎样的。那么你需要明确的是什么呢？你要想扩大收益的话是怎样？那你肯定就是跌的时候跌到一定程度啊，安全边际了，你敢于去低吸的。就像前段时间，尤其是那市场冰点的时候，你告诉他那是机会，他敢买吗？所以说呢，普通人、一般投资者，是吧？那些东西就是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市场、哎、都怎么着，那他那些东西很可能都是错的，因为它代表是主流的那些观点，都是大多是普通人的观点。我因为我在这儿的话，不能跟你说太具体，是吧？因为现在他你这个。我上次的话是吧，给一说的话，啪给你断了，是吧？ 我们尽量不说个股啊，这个把这个行业跟大家梳理一下啊，思路跟大家捋一下就行了。我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呀？就是争取把未来的高确定性的赛道环节是吧，跟大家输出出来是吧，能够给大家一个拐棍就可以了。GPU 的问题我说了啊，正常的啊，后边该涨价还得涨价啊，这个通胀的周期，或者说这个通胀周期还是在开始。好，今天我们先到。